好，我们大圣不共法章，上个礼拜已经介绍完性空为明系哈，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就是介绍虚妄为识系，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为识哈。那大家如果是有看过讲义的话，大概导师也是用几个偈颂来介绍这个唯识系哈，就在我们讲义279页开始哈。那279页这里，导师就跟我们摄诵说应机说法。那导师又跟我们分辨说，前面介绍的性空为明系呢，它是比较属于立根人，就是五识具足的人，当下就能够体验到哈、哦、性空为明系，就是性空学哈、哦。那假如就是一些善根福德资粮不具足的话，那可以从别的系，像唯识系哈，在后面的如来藏系这些为基础而学习都可以啊。不过他们个别都有自己的修行的方法还有次第啊。那导师跟我们非常简要的跟我们介绍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段。那虚妄唯识系，它是以解神密经还有瑜伽师地论为中医。那有些人是认为，因为我们有读过瑜伽师地论，它总共也是有100卷。那解神密经，如果你先读瑜伽师地论的话，你会觉得解神密经是从里面抽出来的，它刚好一字不漏哈，都在里面其中的一卷里面出现了解神密经的经文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解神密经是把瑜伽师地论的一个精华抽出来单独称它为解神密经啊。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解神密经因为它是经嘛，应该在先，然后论呢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启发而造了那么大部论这样。但是这个好像于且系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那个结论啊齁，在学术界好像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承认这一经一论呢是导师所说的，这个是他们很代表性的啊，最早期的一部经啊，解神密经还有瑜伽师地论。那玄奘大师我们都知道他是法相唯识宗的宗师嘛，那最能代表这一系的意趣哈。那玄奘大师因为他翻译的著作太多啊，像我们学院有研讨过大毗婆沙论啊，还有研讨过瑜伽师地论，这个都是玄奘大师的翻译。那他有一个好处，就是玄奘大师学术界是认为他比较忠于梵文的翻那个原意啊，一字不漏的这样子翻，所以有时候读起来哈会比较艰涩一点，就好像我们现在学英文很普遍对不对，就好像你把那个 Dr. I 啊直接翻，你读起那个中文来怪怪的，有没有，有一点像这样，就是他没有把它变成我们非常生活化的语言。那玄奘大师有一些翻译在学术界来讲它是很可贵，因为它可以逐句逐句的跟梵文这样对起来，像俱舍论啊等等。那如果是你要顺畅取义而做修饰的话呢，那鸠摩罗什大师就是最有代表性的。那我们最熟悉的像阿弥陀经，这种就是罗什大师翻译的。那玄奘大师的话就是我们的心经是他翻译的。啊，所以各有特色啊哈。那般若经在解神密经里面，它称般若经为第二十教，就是声闻小乘呢是第一十教，那般若经是第二十教，解神密经是第三十教哈。所以 在瑜伽行派里面，他们认为佛教的发展有三个实教哈。那如此也可以看得出，就是无着所传的瑜伽师地论呢，是在龙树之后哈。那瑜伽师地论这部论，因为它是 yoga 嘛哈，是瑜伽，所以它非常重视这个止观的修习的内容啊。那相传是弥勒菩萨说啊，无着菩萨所记录哈，但是也是传说哈，没有定论嗯。但是这部论是非常好的哈嗯。所以这一系的经论呢，比般若经要迟一些啊，所以我们认识虚妄唯识系这个部分，要知道它比龙树的般若经或者龙树时代的经论呢来的稍微晚一点哈、啊、嗯。好，我们来看一虚妄唯识系所中一的主要经论有底下九部哈、啊、那其他的当然还有啊，那详细请可以参考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那所以其实成佛之道整部书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它是确实什么都介绍，它是一个入门书。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研究印度的佛教的话，那还是要从导师其他的著作再着手哈、嗯、像这个瑜伽师，像这个瑜伽行派或者是虚妄唯识系这些经论啊，光是一部经一部论就可以讲很久了啊。所以这些经论的介绍，希望我们先有一个概念，那我们至少认识它是属于唯识系的一个经论啊。那最有代表就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啊、《摄大乘论》、《显扬身教论》等等啊。那这一些就是唯识系的经论嗯。无着跟世亲是兄弟哈，大家知道吗？无着是哥哥，世亲呢是弟弟啊，他们是兄弟来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三十教第二哈，请看下一页280。那解深密经我在脚注的12有引出来哈经文，那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解释就好，因为导师有把它白话收摄起来哈，变成三句话啊。第一十教呢，最主要是针对于声闻称，就是一般所讲的小称，就是佛对无比丘啊所开示的四圣地转正法轮。那当然大乘是这样说它是小乘教，但实际上四谛呢很多大乘的论啊或者经呢都还是用到四谛的科判，像中论它是龙树造的，但是它整个内容就是四圣谛，中论啊它也是谈四圣谛，那诚实论也离不开四圣谛。所以很多这些虽然有大乘风格的论师，或者像龙树菩萨这一种论师，他们还是很重视四谛、哦、所以四谛它是佛初转法轮的内容，光是讲四谛呢就可以把整个佛法都讲完了、哦嗯、这个是第一十教。那第二十教呢是发趣修大乘的人啊、哦为他们说以隐秘相转正法轮。那这个如果我们看注脚是，就是同样280看注脚哈，注脚第二行不是有出于一时有没有啊？这个就是第一时教。那第五行呢？第五行有在席第二时中有没有啊？这个就是第二时教。然后再来第三段呢，有于经第三十，这个就是第三十教。那假如我们上下文这样对看的话呢，就知道第二十教呢说隐秘，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其实就是般若经或者是性空唯明系谈这一种诸法无自性、无生无灭的内容。所以在唯识的虚妄唯识系或者是说解深密经来看般若经这样的思想哈，他认为他是属于隐秘相，隐秘相，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深奥了， 深奥到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就说甚深甚深这样子而已。哦，那甚深甚深我们待会还会看到，就是我们能理解，能理解但是没有办法记录，至少我们还有正确的信仰或者是信心实践的话，还可以慢慢增长善根而记录。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正见的话，而对于这些不能了解的甚深法而起毁谤的话，这个是对于我们以后是很有障碍的啊。所以第二十教主要是以隐秘相啊来转正法轮，主要是一切法皆无自性，或者是谈空这一种思想。那第三十教呢，就是普为发去一切称者，就是一切众生都应该学的啦哈，顺应一切众生，就是为显了相啊转正法轮。那这个显了相呢，就是主要就是谈三自性哈，就是比较显了，就是比较容易懂哈，浅显易了的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来看接下去看，大家就知道呢，这三十教其实是解释密经他们自己的一个说法，那导师有导师的一个解释，那我们来看看导师怎么说。第三，甚欲于了义。那中观论者呢，继承般若经还有无尽义经而确立的见地，就是甚义地，就是了义教。甚义就是了义，那甚义就是谈无自性嘛，或者谈空，这个就是甚义，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了义教。但是到了唯识的解深密经的时候啊，他就认为甚义地当然也是很重要，也是解脱的境界，但是他还可以区分。为什么？因为甚义地里面可以分成就是甚密的或者是显了的这两种。那显了的就是比较浅显易了了哈，那深密的就是甚深难懂。那他就认为说，这种甚深难懂的空性啊，不是一般凡夫能够了解，所以说他是不了义。所以他的不了义哈，跟中观的不太一样啊。那反而解释密经说的比较显明易了的哈，很容易懂的，这个就是了义。因此在圣义地当中又有深密跟了义的分别啊，那这个就是解深密经说的。不过导师认为说，依这个解深密经去看呢，其实圣义法空性为什么说它有深密跟了义之分呢啊，或者是显了之分呢，是因为根基的问题啊。好，这个这里哈，可以这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谈什么声音啊？是吗？是这样可以 ？OK。好，刚刚我们说圣义地就是跟世俗地对立的，叫圣义地，对不对？那中观就是认为这个圣义地就是了义嘛，啊。他就认为是了义，了义教啊，这是中观者认为。那唯识呢，他所认为的这个圣义地呢，他就分成两种。他认为说，这个像跟中观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圣义地呢，它其实是隐秘的，就是不好懂啊。就是很深很深，那所以他又开眼另外一种，他说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圣义地，他是比较显了的，就是比较容易懂哦，所以他显了的这个部分呢，他就认为这个才是了义。在唯识来讲，他认为这个显了的才是了义，反而这个隐秘的他认为是不了义。这样了解吗？了解哈，就是变成 中观他认为这样子的无自性空是了义，但是唯识呢，他认为胜利地里面的这一种比较浅显的才是了义。那谈无自性呢，无自性空的反而是不了义，这样可以了啊、哦、？OK。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区别？导师是认为说，这个是因为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比如说导师有举一个例子说，我们谈修行、哦、都谈无自性空，像上个礼拜、之前所谈的、我空观法空观等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生活上或者开始要学习，比如说我拜佛也好啊，念佛也好，我怎么契入我空观法空观？你说无自性空，那又一切毕竟空而宛然有，那到底我自己做善事以后受这个善果的是不是我？如果按照中观来讲，一定不是你嘛。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要做呢？好奇怪哦！你因为他说无自性嘛，又是无我啊，所以他说后面承受这个果的不是你前面种因的你啊、哦，有一个主体的你，一个实在的你，但是。这一些无自性的一个关系、哦、不依不依的关系啊，不是一般人的根性能够接受得了，我们在后面导师还会说。所以假如我们要谈这一种业果相续轮回啊、哦、要避开这一种向外道的这一种灵魂说，那要相信无我在轮回无自性的这一种业果相续的话，那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哦，所以唯识系里面就认为说，谈这样子一切无自性啊、哦、无生无灭这种境界啊，对一般人来讲，其实它是很深隐很难懂的，所以他判为这个是不了义，因为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啊、哦。那他就把程度呢降低一点，他认为说，哎，有一些更容易的那。更浅显易了的那个，这个才是叫了义，就是别人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哦、然后能够受教的，能够修行的、哦、那这个才是叫了义、哦、那到底哪一些内容是了义，待会我们就看到了、哦嗯、OK， 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三，注脚十三第一行，如来但依如是三种无自性性，由深密义与所宣说不了义经，以隐密相说诸法要。哪一些诸法要呢？就是一切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涅槃。这个就是般若经的特色，但是他认为这种叫做不了义经，有没有看到哦、所以这个就是唯识跟中观很判了义不了义、哦、他们的差异在这里、哦嗯、好，我们回到本文第四，竟然胜义地胜义法空性有这一种深密、哦、或者是闲了这两种差别的话，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根基的问题、哦、那因为众生的根基它有分成两种、哦、就是第四这个部分，第四标题啊，哈，一个就是五事具足，另外一个呢是五事不具足，两种。那五事具足的话呢，你就能够呢很容易或者很快的就能够进入一切法空性的体验。那五事不具足的话呢，那佛才要讲解神秘经，就是把那个程度稍微调低一点啊。哦、调低一点、啊、让大家都能够契入、哦、解深密嘛，因为一切法空性是深密，对不对？那解深密经就是解这个甚深的空性的一个方便的经典，让众生都能够契入，所以叫解深密，能了解吗、哦嗯、好，那这两种呢，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一、哦、五事具足，那二呢就是叫五事不具足、哦、这两种。 好，五识具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观者哈。导师认为哈，那如经上说，这里的经呢，就是《解深密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内容：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这个是总标哈。那佛说，于是经中若诸有情。在这样子的经的道理呢，假如真的有友情啊，具备了这五个条件，那他一听这种深密法就能够契入甚深意。那五个条件呢，第一，以众上品 善根、第二，以清净诸障，第三，以成熟相续，第四，以多修圣节，第五，以能积聚上品福德智慧之良。那假如能够听到这些法，这有具备这五种五识具足的人啊，假如他能够听闻到这一种一切无自性无生无灭的法，那他就能够呢知道佛说一切法空性的真正含义。那对于这些法，他能够甚深信解。这里的甚深信解哈，甚深信解哈是文慧，我们对佛法会产生信解哈，甚解是因为有多闻的智慧。那第二，于如是意，他所表达的含义是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的话呢？那这些就是以无倒慧如实通达，以无倒慧如实通达的话，就比较倾向于。前面是文嘛，后面就是思慧跟修慧，这样了解吗？那于此假如能够善通达修习圆满，就能够速即证得最极究竟，就是能够得到解脱的啦，成佛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解深密经的经文来看的话，假如这五者我们都具备，那就是能够从无生无灭不生不灭法里面直接契入法空性啊。那这五种的内容到底我们怎么解释呢？我们待会讲到五识不具足的时候，我们来看延培长老的一个说明哈。好，我们看281页导师对于这个解深密经的解释哈。本文第二行，这可见对于一切法无自性的教说，像这类根基成熟的人啊，五识具足的人，他就能够善入甚深法性的能力，也就能够呢以无倒修慧证入那个圣位，得到解脱。当然导师接下去就说了，因为他是五知具足的人，所以讲甚深法这种隐秘法，他本身一听了这个法就能够契入圣道，所以他根本不用再学这个解深密经。所以导师说，假如五识具足的人，他根本不需要佛在为他说解深密经，那是因为他不能够契入，所以佛才解深密，这样了解吗？那这个无倒修慧，就是无倒，在阿毗达摩里面这个无倒很常出现，像瑜伽师地论他这个无倒，就是我们一般讲颠倒嘛。那无倒的教法通常都指缘起法，缘起法好，这个是五识具足的人。那五识不具足的话呢，那这个就有分成两大类，总共有三项。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二底下，不是有这一段文底下不是有一个三类吗？有一个小表格，对不对？有 A、B 那个地方有看到吗？那它是有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五识具足，就是以无倒慧如实通达，通达什么？通达无自性空，通达无自性空。那第二类呢，就是五识不具足，但是它又可以分成不完全具足，就是不是 100% 它可能有50啊60啊，不完全具足。那五识完全不具足，就是隆隆没有了，全部都没有啊，五个都没有啊，这样，那这个就是五识不具足。那不完全具足第一种，有的是有性而不解 不太理解，有 B 呢是有的信却误解啊，那这个都是具备前四啊，不具足第五项啊。好，我们来看回到上面阿拉伯数字二这个地方啊，五是不具足，那对于一切法无自性的教说就有了问题，因为所累积的福德等等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听到这种甚深法不会欢喜。所以瑜伽师地论还有大比婆沙论呢都有讲，假如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你听到哪一种法哦，你会很法喜，很感动很法喜的话，你就具备哪一些，你就具足了几个，你就大概知道了啦。你五识具足哦，有没有具备了几个，你大概就知道了。那如果是听完导师，然后只是看完导师的性空为明系这种思想，一点都没有反应的哈，那就是五识不具足啦啊啊啊！如果哦很相应哦，非常哇，真的是太好了啊！赶快叫后观法师教我们怎么修中观啊！赶快，那这样子呢，就是有五识具足。导师说这一类人其实是有的，不是没有的。哦，所以导师说，如果类似《解深密经》认为说每一个众生都一定要先学《解深密经》，导师认为说不一定，导师认为不一定啊、哦。所以有些众生他确实是福德善根蛮好的啊、哦，所以我觉得应该蛮赞同导师的看法哈、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行。那这一种五识不具足的人，那经上说。底下就分成五类哈，第二行，第一重上品善根，第二清净诸障，第三成熟相续，第四多修圣解，第五没有积极上品福智之良。所以他是具足前四，第五个呢不具足，那这一类人呢就叫五识不具足啦啊，他缺了一个嘛啊。那这一类里有情他是不完全具足了哈，具足了大部分了哈。这一类有情听了法过后，他觉得甚深甚深，所以他能够信仰，却不能够解了，不能够理解得很透彻。就是哎，很喜欢听法，但是不是每一句都听得很懂，这样，但是不会觉得很不欢喜啊。他听深法哈，不会说听得不欢喜。生脑不会，但是他就是不太理解，又不敢问哦，好像我们大家这样啊，又不敢问，所以呢继续听吧哈。那第二类呢就是第三行后面哈，有的听了虽然信仰相信，不能解了哦，这个比较有一点问题。第二类人呢、啊、他说不只是有信仰不能解了还不打紧，他还照着自己的意见啊去解说啊，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他还呢怎么呢，他认为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什么都没有，那结果呢不只是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受益啊，哦、啊、退失智慧还不打紧哦，他从他听法的人啊也认为说无自性就是什么都没有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又令别人也堕这种无见的话，那这个罪过就大了，这个罪过就大、哦、那这是第二类人。那第三类人呢就是五识都不具足，那这个是听了一切法无自性空的教说呢，他是不信不解的，不相信也不能够理解，那他认为这此非佛语是魔所说，你看就是毁谤了，毁谤。所以归纳这底下的这几种哦，我觉得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蛮容易碰到这几种的啊、哦、蛮容易碰到的。好，我们来看，诶，我今天有给大家一张补充讲义哈、哦、第一页。虚妄为识系的补充资料啊，五识不具， 那它总共分成 两种，但是它总共有三类啊。五是不完全具足的呢，就是它的意思是具备前四个，第五不具，对不对啊？那 A 有的心而不解，这个是属于略慧，就是比较差的慧啊，智慧比较差一点点。那 B 呢，有的心而误解，这个是恶慧，就邪智啊啊。好，我们来看 A 的解释。这一类人，他能够相信如来所说的法，甚深法啊，但是他虽然不理解得很好，但是因为他的本性啊很真执，就是他不懂就是说不懂啊，不懂就不懂啊。有一些人呢，他不懂也装懂，到处去给人家讲哦。你讲不好的时候，反正人家会很恐惧啊，觉得说为什么你们佛教好像解脱啊或者修行啊，为什么会变成好像一个怪人一样哦？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这里面不晓得是哪一种啦啊，所以我们就要警惕自己啊。你看哦，我们看 A 的解释哈，这些人他有清净的性呢，是因为他本性非常的正直，他不安住于自己的见取当中，见取就是自己的那一种见解啊，不认为说主观的这一种认识呢就一定对。那假如你用自己的这种主观去理解佛法，很多有时不对的啊。那这一种见取烦恼来的啊，他是不安住在自己见取当中，所以他虽然执执比较差一点，但是他能够对于如来的法升起甚解，甚解就是呢能够产生强而有力的信心啊，然后产生什么呢？清净的信心，能够随分随力的做啊。虽然我们成佛之道都有一些讲得很高，但是我们听几分就做几分嘛，对不对啊？那演培法师就举一个例子说，就好像十法行里面的前八项，它都是文会的内容，就是比如说书写经典啊，诵经啊，背诵啊，这种哈，它是属于文会的部分。那这一类人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你叫他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哦，有一点困难啊。所以他这一种人呢，但是他不会去毁谤，也不会呢产生这种排斥的见解啊。虽然自己不能够通达深意，不过却因为这样啊，本性很正直，所以他能够增长自己的福慧两种资粮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哦、至少我们学的不能很高深，或者是说哦，很羡慕人家怎么能够学得那么好啊。那这些其实都是很多是过去的这一种，南传是讲波罗蜜啊，我们北传是讲善根啊啊。每个人的善根不同，那每个人的善根不同，我们一听法，其实你听几次过后啊，你的善根就会浮现出来的，你大概就知道了，自己心里有数啊，自己是属于立根还是顿根，很快就知道啊。那我们如果知道自己不是很立根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至少像这里所讲的，我们的心啊要很正直，对于三宝要很正直。那不懂呢就不懂，那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啊。那这个就是至少虽然比较不圆满，但是至少还能够增长福慧之粮，诶，它还是很不错的啊。好，我们来看 B， 有的信而误解，这个就称为恶慧啊。这个呢就比较不好了，因为他的本性不是很正直，而且呢他安住于自己的见取当中，就是自己的太主观了，他认为他了解才对，那别人的意见、哦、都认为都不成熟、啊、不是很好的意见。那这样子的话，这种主观意识啊久了呢，别人也不会再跟我们讲了、啊、那这一些人他虽然能够相信空法，不过却因为他不是理解得很好，反而产生了恶慧，就是破无一切。他认为说空性什么都没有啊，诶，我真的是有遇过这样子的居士啊。他说诶，我们 因为有一个法师跟他开示说，我们在阿含经佛说我们要做什么呢，要从基础做起，至少分别善恶，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老板呢，这个居士就说，我们谈金刚经呢都是应无所住啊，哦，不能分别有善有恶，你只要有起了一个念头，这个就叫分别。然后那个同学呢就一直跟他在辩，后来我在旁边看呢，我就知道这个其实就是你太过于着重在圣义地的话，你会忽略世俗地啊，那太重视世俗地呢，你忽略圣义地的话，这两者就各取一边啊，啊，你各取一边。所以其实在学佛上哈，假如我们不没有那个足够的善根，不没有办法分辨它的这个关系的话呢，有时向往有心，承担无力哈，这是一这个还好。那有一些是理想很高，但是呢，跟自己的那一些能力啊，或者是自己的这种习惯呢，完全格格不入啊，而就破无一切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太不好了啊。那这一类人虽然他有这样子的恶慧，不过他还是有多少的信心啊，对于如来的法，所以在福德上他还是会多少的增长，不过却因为他理解的内容有一点问题，所以这种恶慧呢导致他退失很多智慧啊，也退失无量的善法啊，这就是信而误解。好，第二就是五事都不具足的呢，这个就是自己不信解还不打紧，还对于别人信解的呢起冤家想，你看，好，还起冤家想，并且呢毁谤空法，那最终呢，因为在般若经说谤法业障最重，堕无间地狱啊，会有这样子的果报，所以我们是哪一种？也许我们回去慢慢检讨呢，可能会有一些头绪哈。不过我是觉得，这些就是自己是属于五事具足啊，还是不具足这种啊，我想自己是最了解的啦。啊，你不要问师父说，哎，等一下下课来问师父，师父我是哪一类啊？哈，我不会看相哦，对不起。好，我们来回到讲义281页。五事不具足啊，第五项，五事不具足，那佛依三无性说一切法无自性。那所以虽然是五事不具足，多少没关系，但是至少我们要相信如来的正法哈，所以佛还是慈悲的开示哈，不是说你五事不具足，佛就不照顾你了，不会啊。但是这种五事不具足，他不是一点佛法都没有听闻的，哦，你看那个解神密经啊，他虽然是五个都不具足，哦，但是经文本身，哦，经文本身他还是有圣解的，就是有理解到佛法一点点，但是他不是了解的很多。大家看一下前一页，哦，280页，就是不信不解的那种人啊，三的上面那一行啊，有看到吗？就是第三类人，不信不解嘛，这个就是五事都不具足嘛。那他的五项条件呢，就是在阿拉伯数字三的上面，就是未种善根，有没有？但是他第四项是无多圣解，有没有看到？他没有说未具圣解，或者是没有圣解，不是哦，他是说他无多圣解，就是他还是有接触到一些佛法，但是他不是理解得很好。好，你问他无常，他知道；你问他说，哎，无常，你说无常，那无常到底我们种的善业为什么它会延续？那业力是常咯，这样子他就解不通了。那解不通的话呢，这个就是叫做无多圣解， 啊，无多甚解。好，我们回到181页。那这个五事不具足，到底他五事是哪五事哈？我们现在借助这个五事不具足的定义呢，来看一下延培法师对我们的解释哈。看注脚14，注脚第14，第一，为种善根。这个善根啊，延培法师说，根是发生增长的作用，就是因啊，如好像花会开花结果啊，哈，就是花树它有它的因，所以它会长大。那根呢，在佛法上来说，它就是生长世间善法或者出世间善法的因性，所以叫善根。所以我们有没有善根哈？你看我们会不会懂得做世间的善法或者出世间的善法，就知道我们有没有善根啊？如果都不会做哈，那就证明我们都没有善根。好，我们都没有善根。那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呢，除了无间地狱的这一种一阐提之外呢，一切有情都具备的，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这种善根都有，只是还没有引发，或者是还没有给他培养啊、增长。好，第三行继续。那这里所说的为众善根，主要是指为众呢处世间解脱的因性啊。若假如能够呢以处世的动机修习处世的善行，那熏成所有的功能性，这个就叫做善根。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相信了无常啊，这个道理，那无常它本身就是出世解脱的一个因啊之一。那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个无常的道理之下呢，能够修习善行，怎么修习善行呢？这种道理让我们感觉到生命它的那种没有办法主宰，或者一切呢它都是在生住意灭当中，那假如我们在这过程里面还不赶快修行的话呢，其实这个福德啊那就没有种下去了。那在这一些过程里面，假如我们能够去做善行啊，那就能够熏成这一种善的因性，就叫做种善根。那种善根就是种菩提的因。那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修出世善法的话，这个是叫做声闻菩提的善根。那假如是为了自利利他，那就是属于无上正等正觉佛菩提的善根啊。所以善根其实我们会不会引发哈，在南传他们很重视这个的。南传他们在阿毗达摩里面哈，他们叫做善根，如果按照这里的定义的话，它就是善法的因性，叫善根，对不对？就是世间善法或者出世间善法的因，善法的因性叫善根。那我们怎么样把我们既有的这一种善根引发出来呢？所以你看古德，像儒家不是说恻隐之心怎么人皆有之，所以你看世间的古德哦，他们都会发现这一种善的因性，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有办法引发。那在南传阿毗达摩里面哦，他们很重视这个的哦，他们叫做自相应，就是你有没有自相应的心哦，就是跟智慧相应的心啊，它自相应就是跟善的有关的。那假如说你起的这个善心，是不是跟智相应的话，那也许我们没有种到这一种处世解脱的那一种种子下去，没有、哦、所以我们怎么引发呢？比如说那智相应的心他们有很多种啦哈，比如说生活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哈，就是智相应有分，他分得很细的哦，南传他有分说诶，你是不是自动自发的。如果你自动自发的，就是比如说我做这个善事，我觉得诶，我相信因果啊，我做善事得善报，所以我愿意去做，那这个也是叫自相应，对不对啊？那这种也是属于世间的善根的因。那另外一种就是 也许我不太理解这个善恶因果的道理，但是妈妈叫我做我就去做，那这一件事情因为它是善的，所以它还是自相应，只是呢它是受别人的怂恿，所以它去做还是属于善因哦，只是它的品质没有那么好咯，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看哦，在南传里面他有讲，他讲这种例子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生活上哦，比如说我看到路边有一张有垃圾或者是有一只死猫，那假如我起了这个善心说，哎，这个死猫我要把它葬埋起来，不要再让那些虫蚁再咬它，你起了这个善心，假如说，哎，我确实佛陀叫我们，哎，要每天都要做善行，哦，起善念，那你这样子的这一种正见起来之后呢，世间正见起来之后，那你愿意去做，那做了之后呢你也很欢喜，那这整个过程就叫做善因啊，你种了善因啊。但是假如你起了后来你就说，哎呦，别人都好像看不到啊，为什么我那么多事情，而且现在，哦，那么流行那个禽流感，人家会不会感到我，哦，所以还是不要去磨，你的善心，哦，还没有促成就收回去了，想了解吗？那你在这个动作里面你没有培养到善的根哦，没有培养到善的因哦。那如果是说小孩子哈，比如说来寺庙，他年纪还小，他不懂得这种布施种福报的功德，所以呢妈妈叫他说啊，你拿这100块去供养师公供养师父，诶，他就照着这样子去供养，然后顶礼，他虽然不知道这一种善有善报的观念，但是因为妈妈叫他做，这整个动作整个过程都是善法嘛，他做了也很高兴啊，小孩子对不对，他做了也很高兴，这个他也有种到善根，也有种到善根哦。所以你看我们要种善根哦，不只是自己能够种，而且还可以教没有学佛的人种，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啊，我们比如说年纪大的父母没有办法叫他来佛堂听法或者是修行，但是至少我们教他做这一种，诶，你说诶，师父现在刚好要印书啊，或者是要做什么啊，寺庙妈妈你要不要就是水洗一点啊，也许他就水洗一点，或者我们就帮他写个名字，让他升起这种善心。南传阿毗达摩讲，只要你的一天里面让这种自相应的心一转起，你 转到他习惯性的话，你的善的根善根啊，培养到以后你往生会来善道比较八千里比较大一点，他们是这样讲的，南传阿毗达摩。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他们讲的很生活的，就是大家都能够起这种善心的。所以你看假如我们知道这一种善根的重要，我们纵使比如说刚刚马路边我看到这只死猫，虽然我现在没有那个动力去做，但是我们不要起憎恶心讨厌心啊，哎，你至少不要起这一种不善的那个自相应的起来，那反而更不好，所以别人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不要随喜功德哦。你跟着他一起转不善心，转久了你也会没有种到善的善根啊。因为有些人就这样嘛，很喜欢去插一嘴啊，或者是去什么一下，那这些没有帮助到自己种到善根呢，反而还让自己种的这种不好的因缘，所以种善根其实它是在生活上，在我们修行上，每一个念头它都可以让世间的善或者出世间的善让它播种下去。那只要一天里面我们常常让这个自相应的善心熏起啊，那它就会累积这种善根的因缘。那善法的心很多的，包括布施、持戒、修定、修慧，这一种都属于自相应的，全部都是哦。所以善的心它的范围很大，所以这一点我们了解为师或者了解这种心性说法呢，有它的好处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该升起哪一种心。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